死亡咖啡馆里面有哪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呢？
那要怎么办？
我是大森，
我是小娟。
今天要跟你聊一聊，在死亡咖啡馆里头有哪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今天呢，也跟大家在节目当中谈是来自台湾死亡咖啡馆创办人郭慧娟小娟老师。
大森好。
老师，我们在死亡咖啡馆里面，真的大家都很坦然面对死亡这件事吗？
没有。
真的没有，对不对？因为其实我们一般民众都很害怕，然后也觉得说死亡离我好遥远，但是又好靠近。大家都是什么样的心态来参加的？
其实我觉得，应该说少数有一些人他真的是可以很坦然的去面对，而且他会觉得我想来听听看大家曾经面对死亡发生什么事情。可是呢，我觉得大多数的人开始的时候会觉得他们好像是很平静很坦然。可是慢慢的听他们的生命故事，就会发现很多人在面对死亡这件事情，其实是我觉得好像是一个框框被框在那里面，然后其实是很无助，因为也没有人可以谈，身边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他可能他有很多的疑问，他有很多没想到的，或者是他有很多困境，可是他其实是很无助，没有人可以来跟他谈，甚至可以帮他。
所以等于是一部死亡咖啡馆现行记。如果用一个电影来形容的话，您觉得到死亡咖啡馆啊，像恐怖片、励志片还是文艺片？老师您觉得？
我觉得是那种温馨亲情片。
温馨亲情片。我原本以为，因为大家都喜欢看恐怖片的原因，就是因为又喜欢被吓，又喜欢进电影院。那进死亡咖啡馆是希望去真正去了解生命的真相来参加的。
对，
会比较多。
我觉得很多人是真的是在自己的生命当中，他也所碰到的一切，他是真的没有办法获得任何的解答。甚至于不管是自己的好奇、自己的疑问，或者是自己曾经碰过让他觉得很难过的，他都没有办法有人可以去畅谈，甚至于可以从这个中间去有不同的给他的引导或是醒思。所以踏进来，他真的是我觉得很多人是来寻那个生命的宝藏。
他必须要鼓起勇气然后来参与，但是大家有一个问号，就是参加完真的我会比较不怕死吗？
我自己的感觉是会
哦，
因为他会回馈啊，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其实生命齁，面对死亡我们传统都会认为这个应该是那种高僧大德，好，宗教大师才能够去谈。
对，
好，可是为什么说我会觉得死亡咖啡馆这个活动特别有意义？
对，
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死亡。可是我们如果都要成为高僧大德才来谈这件事是不可能的。
对。
好，对不对，大森？
真的。所以举办了那么多场的死亡咖啡馆的活动啊，您可以看出说感觉到说大家对死亡的态度或是心理大部分是什么样子的。
会可以，因为在办这些活动的时候，有一些人在谈的时候，他真的是把那种很无奈，好，比如说在面对亲人，他很多疑惑，好，那可能大家如果没有举例，可能很难知道到底有什么疑惑了。
对，那这些恐惧在死亡咖啡馆一一的现行，是不是请老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有一些故事啊？
对，譬如说举例来讲，我曾经碰过一位太太，她大概可能七八十岁，好，那在南部哦，然后她在这个活动里面哈，这位大姐她就是跟我讲她的疑惑，你看她的疑惑就我们一般会觉得对哈，怎么会有这样的疑惑？是她说她的先生，好，她说她先生在健康的时候就说，我以后啊，好，如果我生了重病，到了一个程度的时候，千万不要再给我急救。好，那他听进来啦，好，然后他也觉得好，他要尊重。可是你知道吗，在他先生真正到那个程度的时候，那么医生就在旁边，那还有他就想就已经到那个程度了。那医生就说，那看你们还要不要就是对，要不要再继续做一些插管等急救这样。那这个你知道，这个太太她就正准备要摇头说我先生有说过不要。正这么想的时候，她突然看见她的 先生跟医生说要我要插管。
哦，
然后他就是一个不知道该怎么办呐、啊。然后他说这个事情他也没有人可以，他也没有人可以去谈。
嗯，
好，为什么没有人去谈？因为他总不能去跟他亲戚朋友说啊，一进前他说不要，现在他又说要，好奇怪。然后他会担心后面的。
嗯，
你看哦，一旦插管、急救、气切等等，这个所有的动作做下去之后，
嗯，
后面
对。
后面的照顾问题，后面有很多的，
生活上
还有他会不会受苦，
的
他的先生会不会受苦等等问题，所以他整个就整个镇住了，可是没有办法，
他就看到了，
所以他也很好奇、欸，他说老师，他为什么自己说不要，现在又说要，为什么会这样呢？好奇怪，他不能理解，后来我就告诉他说，人有求生的欲望啊，
对，
还有。他为什么想活？你有没想过？他说没有，他只是觉得他当下很奇怪。当然，先生已经离世了。
嗯，
可是这个问题他就放到现在啊。
哇！
所以他在活动里面就来问我说：“这是为什么？”他想要一个答案呢、欸。
那这个相关的故事啊，还有一些实例啊，还有没有其他的案例啊？还蛮好奇的。
有在像在死亡咖啡馆里面，还有一个我觉得也很特别。好，那简单的来说，她也是一位大概70岁左右的一位大姐。
嗯，
好，那这个阿嬷这个大姐呢，她也是有疑问哎、欸。
嗯，
她的疑问是什么？她说，她就问我说，老师，那个我的先生过世哦，5年了。
嗯，
可是这5年里面哦，我三不五时偶尔哈、哦、就会梦见他。
嗯，
那我说，那你梦见他什么？他说，这个是让我很困扰，一直到现在不安。他都坐在床尾，背对着我，我怎么叫他都不肯回头，直觉的感觉到他的不安。
嗯，
因为他先生过世了，他不知道为什么，哦，他先生是这样，然后叫也不回。
嗯，
我隐约的会觉得这可能是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啦。
哦，就心理的角度上来看，
我的感觉，所以我就很直觉问他，我说我可以冒昧问你两个问题吗？好，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先生是怎么过世的？他说他先生算蛮突然的，
哦，
所以他是一个没有心理准备的一个这样情况。第二个，我说啊，你们两个关系好吗？感情好吗？
平常。
好，
嗯，
他就跟我说，这个就是我想不通的，在那个过世前哦，是我比较不理他，可是为什么过世之后是他不理我？
哎，
是不是很特别？
对，所以他是不是最后的阶段没有好好的做人生的五道，道谢、道歉、道别、道安跟道爱，这些？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部分，可是更多的部分是什么呢？
哈，
是旧责、愧疚、旧责
哦。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的先生，后来我有问他，我说啊，你为什么不理你先生？
嗯，
他说啊，他平常就爱喝酒啊，
嗯，
喝了酒就会辱我啊，
嗯，
所以我就说，常常跟他讲说，我不爱跟你恭维，
嗯，
好，那哎，这样的话是不是讲久久，可是有天不在，
嗯，
就会觉得我都不爱跟你恭维，那个就有旧责感了。
哦，所以在这个事情之后，他也会发现说，能够有个人吵架也是一种幸福。
所以这个是不是我讲的真的要、我们要活在当下？
活在当下
啊！
所以死亡咖啡馆其实带给大家除了恐惧现行之外，也找到你原本的幸福哦。那在谈论死亡的时候啊，大家会觉得是不是会有一些灵异现象啊，一些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如果有的话，大家怎么去面对这些不一样的真实大事？
诶，这个部分倒是真的有诶，
很好奇，
因为其实很多人会跟我谈这个部分诶。我们在面对死亡齁，像我就会有一堂很特别的课，叫做濒死经验。
濒死经验。
因为我们是不是对死亡死后是未知，
对。
可是这个世界有一群人，他是曾经有死亡经验，
对，
就是他死了以后又活过来，
对。
好，那这群人如果他看到什么，
他
经历了什么，很值得我们参考，对不对？所以我当我在分享这些这样的一个课程，好，或是我们在分享说很多有死亡经验的人他们的生命观是怎么样的时候，就有一位女士，她说我真的有濒死的经验。那我就问她说，你是什么样的经验？她说齁， 哎，这个讲还蛮玄的，就是说他曾经发生车祸，
嗯，
然后发生车祸的时候，哇，算一个蛮严重的车祸，
嗯，
然后就躺在那个等于一车祸就在马路中央了嘛，
嗯，
啊，然后他说，哎，看到自己，就看到自己躺在马路中央，嗯，好，然后哇，救护车什么都来了，然后说，可是很奇怪哦，他当时哦的经验就是他觉得很舒服很轻松，那个时候他就一直听到一个声音说你要回去。
你本来的身体
你要回去，你要回去，就一直跟他说你要回去，嗯，你赶快回去，哦，然后他说齁，他的个性就是很固执，他就是觉得我很舒服，我不要回去了，我不要回去，他就一直抗拒，
对，
我不回去。结果呢他说这个时候就感觉有一个有拿一个那个什么很细的那种竹，很大力的打他，很痛，就回去了。
你给他掉一个就回去啊。
对，他说就这样，嗯，然后我就问他说，其实有时候我们听到，我们有时候听到，像我来讲，听到这个，我都会细细在问啊。所以你的感觉是什么？你的感受？
嗯，
好，你对于这样死亡感，他说，嗯，回来就苦啊，那时候就觉得好舒服，好，就可以不用再回人间什么。
嗯，
然后我又在问他，我说，那你觉得，你觉得再回来，
嗯，
你觉得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是一个生命的使命，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他说。就回来受苦学习啊。
嗯，
啊，这可能他综合他自己的
他自己本身的想法，
哎呀，他就做，
对对对，
就是回来再学习啊，就还没办法。
嗯嗯嗯嗯。那或许有些人会有一些像是他在临终之前会有一种临终事件，就是他会看到以往逝去的亲人，或者是他想念的人，像这类的案例有吗？
会
有吗？
会会，
嗯嗯嗯，
这个部分有，这个部分我倒没有很直接的。好，我没有很直接的去听说有那个，可是我曾经在一本书里面，
哎，
好，就是在一本专门哈，他就是专门这个去做那个那位学者，
嗯，
好，美国的学者，他就是专门去做一个这样的访问，
嗯，
那他曾经访问到一个那个小女孩，年纪很小，
嗯，
好，很小，才几岁而已，他就跟他的爸爸妈妈说，哎，我看到了一个哥哥，一位哥哥。然后他就说，哎，那个哥哥，
嗯，
哥哥长什么样子？就这个小女生就形容完，
嗯，
他爸妈整个很震惊，就是在他之前有一位哥哥，
确实有
这么一个，但那哥哥已经过世了，
对，但这个小女生她应该没有见过他，
没有，
哎，
所以他就是看到他真的是一模一样，
这个好神奇哦，因为这个很不可思议啦。那但是如果大家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啊。就我们的死亡咖啡馆以及生死教育的观念来讲，你会怎么样引导大家思考面对这些不可思议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这种面对死亡，就是死亡这件事情的确带给很多人很没有办法去面对跟做很多的解释。譬如说举例来讲，
嗯，
譬如说举例来讲，我印象很深刻，也曾经有一位女士，一位太太，她来参加活动，然后她就跟我们分享说，她的一个女儿就车祸。
嗯，
好，就过世了。
嗯，
你知道那种意外车祸过世，对非常多的家庭跟很多的，尤其是父母，
嗯，
白发人送黑发人，那是非常大的冲击，
痛，
很痛。然后他就说，哦，他说，哦，他很奇怪呢，哦，他一直，他后来我们在分享讲到最后的时候，他一直觉得说这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事，因为那条路是他平常不会走。
Oh.
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又去走那条路。好，那像我的话，我就会说，哎，这样的一个完美的、好美好的生命，这么一个年轻又一个贴心的女儿，
嗯，
她，你对于好，你对于这样子，她会做这样的选择，然后哎，死亡，
嗯，
你就对我来讲，其实要去问这个，真的要有一定程度才能做询问。
对，
我说，就你来讲，你觉得这个到底什么？到底好，意味着什么？
嗯，
这个其实也是有时候是反倒是我要去跟他们学习的。
嗯，
因为他有经验，我没有，
嗯，
所以我就问他说：“你可以告诉我，为你觉得这个是一个对你来讲是一个怎么样的事件？”他说：“其实他觉得这个是他女儿生命的选择。”哎，你看是不是很不可思议？
哦，真的，
哦，
真的。
但是你看，他是很平静的跟我讲，欸，
嗯，
其实他这样讲说，我都很 shock。
嗯，
这是他女儿，欸，
对。然后他可以这么豁达的去认同这件事情，
他认为他就是一个生命的选择，
他就是一个进程。
对，而且大森你知道吗？我在讲另外一个案例，
嗯，好，
另外一个案例哈，跟这个也是有点类似。 可是我觉得他更讲出更深层的东西。好，那这一位他是一个，他也是他的侄女还是好，就是一个也是一个晚辈，那车祸死亡，那车祸死亡，他说他的姐姐，哦，那个真的很悲伤，因为他这个侄女大概才，他这个晚辈大概才三十几岁，而且他说是很优秀，欸，
好年轻，
很优秀，然后很棒，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哦，那个真的是家人不能接受，然后呢，他说他就是车祸崩。县长当场就死亡了。那我就问他两个问题，欸，其实在死亡咖啡馆里面，我觉得大家很棒，愿意让我去问一些一般人会觉得，哎呦，讲这样的话可能是一种造次或冒犯，可是大家很乐意听我去做一个询问。我问他第一个问题，我说你觉得他痛不痛苦啊？
一定很痛苦，一定很痛，
但是他告诉我不痛苦，
欸，
他是说他的那个晚辈就是那个王者，他说他不痛苦，
欸，
你知道为什么吗？他说他一直，因为他要去了解肇事的原因跟问题，他说他一直在看那个录影带，他不一下就那个，他根本就没有痛苦，他觉得，然后当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在看他，我觉得有疗愈，因为他意识到说，对，他其实并没有肉体的痛苦啦，没有
想象中那么痛，
其实没有，欸，你就不要，就没有，就等着整个就失去意识了。那我再问第二个问题哦。我问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其实一般人应该也不会问。我问他说，那我再请问你一个问题哦，你觉得他有没有完成他这一辈子的生命功课？大声，你知道怎么回答？
他说
有。
诶，
你会感觉起鸡皮疙瘩，
对，我不知道怎么回应。
这两个答案是这样回答的呢。真的，我当下就都有答案呢。不用我引导的，他有答案呢。我只有问问题。可是我问的问题的确是有看到那个重点，
但有一点点尖呢，就是
有点尖，对，
眼中看，
尤其是一个失亲的家人，
对对。
可是我跟你讲，我问他的真的是在提醒他那个重点。第一个就是，他其实我觉得回应刚刚的那一位太太，在死亡咖啡馆里面有一些人的故事，其实某些讯息出来，就是或许这真的是一个灵魂的一个选择，生命就是到了那个程度，只是死亡的方式，你看有的人是生病，
对
对不对，有人是意外，
对，
有人天灾人祸，
对，
都有
死亡，
有人因为犯罪，对，有人犯罪都有，所以其实后来慢慢的，就我来讲，我都看到一个说，哦，生命原来都有它的一个，可是是怎么样的方式，的确我们以我们的智慧跟那个，我们没有办法去分析出来，可是如果愿意冷静下来来想，诶，本来死亡本来就很多种方式啊，
你老师倒是点醒了我，因为我自己最好的两个朋友都是在三十几岁的时候心肌梗塞离开的，然后当下都没有办法去接受这些事情，因为我甚至连最后一面都舍不得去看。不过，哎，在多年之后，老师这样点，我大概知道了，因为大家都讲说，其实心肌梗塞死亡蛮有福报的，因为30秒就结束了。可是当下我们在面对死亡的课题的时候，其实没有办法去接受。
没办法，
但是多年之后，哎，在经过这一些生命的课题之后，哎，我发现好像这样子，现在这样看，觉得好像这对他来讲是一个好的、完美的 happy ending。对他而言，或许可能是对，
因为我们在面对死亡、生老病死，我们其实都有一个制定的 SOP。
对，
可是这个制定的 SOP 只要没有照那样。
对，
我们就会悲伤，我们没办法承受。
对，
像我们认为说一定要到很老，假干老老老，
对，
哦，这样子才是一个好像完美的，然后不悲伤的，就可以喜丧，有没有？
对，
但是太年轻是不行的。我觉得这是一种设定，
一个角色的设定啊，就是
对
我们
生命的设定。
对对对。好特别哦。那其实在死亡咖啡馆里头，或者是我们在面对死亡的课题的时候，确实有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那今天听过这么多关于有关生死问题的分享，不管是面对死亡或者是恐惧， 都是我们意想不到的生死观念跟态度哦。那老师对您的影响，本人您的影响到底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我有时候会觉得自己是最有福报的人，为什么呢？因为死亡咖啡馆我听好多人的生命经验，
对，
那在面对死亡的这个部分，我的确是因为我觉得受教于所有来参加这个活动的人，因为他们教我怎么去面，怎么去好好活，所以其实对我来讲，我的确是对于死亡这件事情，我做比较多心理准备啦，所以其实我觉得啦，我觉得在面对亲人的一个生命，可能到最后对我来讲都是会先做好一些准备，那我觉得因为有情感的牵绊，我们还是会觉得啊，我们对家人的爱，或是我觉得都会有自己那个不舍，可是我觉得自己本身的确在看待死亡这件事情，我觉得建立一个比较坦然好，跟自在的一个
态度，
还有我觉得差别比较多，就是知道怎么处理，好，可以处理到一个比较圆满，就生死两安啊。
是，今天聊到死亡咖啡馆里头许多不可思议的生命故事，哇，大家听的真的是觉得津津有味，有机会我们再跟老师来聊聊这方面的故事啊。
好，
那喜欢我们的节目呢，欢迎订阅关注。那要怎么办？我是大森，
我是小娟，
我们下期见。